家主早上好，今天的讲到继续探讨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我们学习了耶路撒冷早期使徒教会的四个主要特征，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这四个鲜明的标志从根本上是讲耶路撒冷教会早期信徒的特征，因为他们投身于这四一点。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标志就是他们教会的标志，为他们的教会下定义。我们常说教会不是建筑，而是一群人，这是对的。这些人是被神呼召并加入神的家，他们就是教会。这意味着我们是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教会的现状，我们应该审查自己，而不是任何事物或其他的人。然后把使徒教会的四个标志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我们的教会做出我们自己的评价。我们是否献身于神的话？我们是否献身于圣徒的团契？我们是否献身于受圣餐？我们是否献身于祷告？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看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有怎么样的教会。如果我们不学习圣经，我们就是在建立一个懒惰无知的教会。如果我们不喜欢吃基督徒的团契，我们就是在建造一个冷漠不关心的教会等等。我们常常看着教会中的其他的人评价他们，并且通过他们来定义我们的教会。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不是定义我们教会的正确方法。你我是定义教会，你我定义教会。说完了耶路撒冷教会信徒的四个清晰的标志，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些特殊经历。首先，让我们看看众人都惧怕。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43节，大家一起读。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阿们。首先，这节经文很难理解，什么是惧怕？为什么惧怕呢？众人指的是谁呢？什么是奇事神迹呢？首先，我需要确定众人都惧怕中的众人是谁。众人，这里的众人不是指使徒，我有两个原因。整节经文的结构似乎不支持众人与使徒相同。众人这里表示有很多人，每个人都感到惧怕。使徒是一群行神迹奇事的人。这节经文的总体印象是使徒行了骑士和神迹，看到的人都感到惧怕。如果我们看看第44节，我们会发现对这群人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即信的人。所以认为众人是所有相信的人是更合理的。因此他们是教会中的信徒，看到了使徒所行超自然的工作，他们是那些不断经历惧怕的人。信徒们觉得使徒身上有更高的能力在工作。所以这些信徒经历惧怕，理解这特殊的经历并不容易。他指的是 什么样的惧怕呢？一般来，现代翻译使用敬畏这个词，而不是惧怕，这大概是对的。所有信的人都感到敬畏或崇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想法。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一定有什么让他们的心如此的被触动，以至于充满了敬畏。他们为什么感到敬畏呢？让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43节的后半段，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里说了又行了，我的逻辑结论是，当信徒们看见使徒通过奇事神迹彰显神的大能的时候，他们感到敬畏。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自然相连的。有趣的是，新国际版英文圣经大概是这样的翻译：每个人都对使徒所行的许多奇事和神迹充满敬畏。这段新国际版英文圣经更像是一种自由的翻译，解经家的意思，而不应该出自圣经翻译者。但无论如何，新国际版的翻译反映了我至今为止对这节经文的解释。再来，显明使徒能力的奇事和神迹使看到的人心中敬畏。我们在同一章中找到相同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2节，我们这样读到：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能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节经文很重要，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行异能奇事神迹的能力的源头，这源头是神。再仔细阅读这节经文，就能够看到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耶稣所行的异能可以与第43节所相比，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在第22节，我们读到了耶稣行这些奇事神迹，在第43节，我们读到了使徒行了这些奇事神迹。所以这告诉我们，使徒的事工真的是代表了主耶稣，就好像神的儿子代表父神一样。使徒们所行的奇事神迹证明并支持了他们传教的权柄和他们所传教信息的有效性。那些新约的新教徒，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使徒他们传讲的道是从神那里来的呢？所以这些人他们应能够看到这些使徒所行的奇事神迹支持了他们的讲道是从神那来的。 下来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16章15到20节。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就是马可福音第16章的结尾。灵恩运动利用这一段经文来鼓励其信徒寻求这种非凡的能力去行神迹奇事。事实上，有一些人奉主的名喝毒药或被毒蛇咬导致死亡，他们做出如此无谓的举动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异能的目的。这段经文的关节是在第20节，这段经文的关键在第20节，马可福音第16章第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正如主在第15节对他们所说的，使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通过圣灵与他们同工，然后他们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换句话说，神迹是为了证实和确认他们的信心。使徒行传第2章第22中说，耶稣行了异能奇事和神迹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事实上，这是使徒行传中记载使徒事工的模式。在既不知道也不明白福音信息是什么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眼中，神迹奇事证实了使徒的信息。神迹奇事的目的是在世上建立新约的教会。所以使徒他们在宣讲神的话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人，他们就很自然的会问到，你们凭什么说这是神的话呢？所以这些使徒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就能够证实使徒他们的信息，他们所传讲的话。希伯来书第2章1到4节很好的解释了启示神迹或使徒恩赐的本质。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2章第1到4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请大家注意第4节哦，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从这能够看到福音不容忽视，我们的救恩也不容忽视。 有关救恩的福音信息的真实性来自主他自己，因为这就是他所宣传的、宣讲的。然后听过耶稣讲道的人证实了福音的信息。有趣的是，救恩被解释为耶稣所传讲的，救恩等同于耶稣的话，这是罗马书第十章中的一个概念。罗马书第 十章第十七节，我们这样读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然后神也通过为福音做见证来证实福音。他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和圣灵的恩赐为福音的真实性做见证。生活在迫害之下的犹太基督徒被诱惑回到犹太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劝勉他们，耶稣远超过天使，而且基督是神圣的。他继续在希伯来书说，他们不应该忽视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其实神迹的应许并非未来性的，而是神为使徒所传讲的信息的真实性做见证。异能的伴随给予基于那些听到主的信息的人一个官方的认可的真实性。异能做见证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世纪神迹的主要目的不是减轻苦难，而是证明行神迹的人他们所说的或他们所写的是来自神的。这些词神迹啊、启示、异能和恩赐，在新约中用来表示神对基督的见证。这里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二章找到使徒和斯蒂凡，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章第六章第八节第十四节对不起，《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第十四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都能够找到。与新约时代的启示相关的神迹加重了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的责任。神迹表示一种神奇的迹象，但重点不是在神迹，而是神迹的意义。其实表示不能用自然方法解释令人惊奇的事件。这两个名词在希腊语中由关联词连接起来，更亲密地连接这两个词，可能表明这两个词都指的是一种奇迹。神迹奇事是出埃及记中的常用词，用来表明神用神迹在他子民中的工作。这个组合出现在同观福音书、约翰、保罗书信，最常见于使徒行传。再来看一下，异能表示大能的作为，一种有能力的行为。这是这里的重点。这里重点是异能是神大能的彰显。这个词伴随的形容词百般表示多种和多样性。圣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六到七节我们这样读到，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 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说，神超自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徒所传的福音做见证。这是需要的，因为之前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必须有这些神迹奇事来为他们所传的福音做见证。正如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和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中所看到的，异能和圣灵恩赐本身并不是作为目的，并不是异能和圣灵恩赐本身并不是作为被赋予的目的，而是神的赐予使他可以为救恩的伟大信心做见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异能和圣灵的恩赐的目的不是在于这些异能和圣灵的恩赐的这些自己，而是使人能够看到救恩伟大恩典做见证。在今天的教会中，常常将超自然现象本身视为其一种目的。许多人忘记了异能主要是为了验证使徒见证的可信度。我之前是在灵恩派的教会里成长。之前我的那个教会注重于圣灵的恩赐，所以很多时候都祷告要得到圣灵的恩赐，而不是注重在神的话，这是不正确的。因此在圣经完成后，今天不会再发生非凡的事件作为见证特殊启示的工具。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今天还有没有异能启示呢？我想说的是，我们不需要异能启示作为神迹来验证神的话。然而神在任何时候都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神劝勉他的子民祷告，圣灵在他子民中彰显他的力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这样读到：因此我们常常为你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再来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得医治。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期待看到神代表他的子民的作为带着许多非凡的祝福，甚至是我们可以正确称为神迹的祝福。之后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 结论的重复的重复，《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三十到三十二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亚去聚集众人，交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品质来。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伊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们从这几段经文中发现的神迹奇事是使徒的恩赐，以致证实他们所传讲的确实来自神。新约圣经建立的时候需要神迹奇事，然而当神迹完成的时候就不需要神迹奇事来证实了。耶路撒冷的信徒和百姓都看到了使徒行传，使徒他们所行的异能，他们相信了耶稣和使徒的教导。今天我们通过圣经肯定和确认我们听到的信息，而不是通过神迹奇事哦。我想起一位弟兄，一个已经过世的弟兄，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我问他近来的状况如何。他当时跟我说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说每天早上他都会坐在电视前看灵恩派的讲道讲员吹将他的福气赐给他。所以这个弟兄他他不是去教会与会众一起聚集一起祷告，而是坐在电视前希望这个在电视前灵恩派的这个讲员给他治病。我希望我们大家不会像这个弟兄这样，我们虽然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也相信圣经。之前我说过，我曾经在灵恩派教会成长，在之前我是灵恩派教会少年团体的领袖。我们很多时候都聚集在一起，一直祷告，能够有使徒他们的这些行异能奇事的能力。所以我要让你们知道之前我祷告要得到这些能力，这些大能，并用圣灵的这些 大能来行神迹，但是这都是不对的，都不对的。我们要知道这些神迹奇事是用来肯定和确认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将重点放在圣经上，而不是在这些行异能奇事的能力。再来，教会历史同意我们的结论。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他这样写道，在缺乏受圣灵漠视的证词在大多情况之下，甚至没有普通的直接见证人的情况下，使徒后期的异能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有一种先前的可能性，即行神迹的能力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撤回，因为对基督教神圣起源的这种外在和非凡的证明是的必要性已经减弱了，并让位于真理和道德劝说的自然运作。因此圣奥古斯丁在第四世纪这样说过，自从教会建立以来，神不希望将异能延续到我们今天，以免人们的心放在相信可见的迹象，或者看到经常看见异象而变得冷漠。但无法确定确实的终结，或许是在使徒或直接门徒死去的时候，或者是罗马帝国的转变，或者是阿利乌一端的绝灭。任何可随后的时代也不可能从传奇小说仔细筛选每一个案例找出来的真相。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为什么神迹奇事不再延续，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圣经，已经有了完整的圣经，并且我们要按着这真理和道德的劝说，而不是将信心放在可看到的神迹。再来，我们看到信的人他们都处在异处。第44节我们这样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44节我们这样读到，信的人都在一起。我个人认为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种特殊经历与他们不断致力于基督徒团契密切相关。正如我们从使徒信经中看到的那样，我们说我相信信徒相通。首先，信徒的团契和集会真的是自然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0到43节，彼得还用了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从归信到团契的，这都是从信归信到团契的自然过程。当我们在不成熟的状况下经历属灵的倒退或裹足不前的时候，我们就远离基督徒的团体。如果你问我圣经哪一本书或哪一节说到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段话，我不能告诉你或提供，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确定的经节。然而，信徒们他们聚会有两 个关注点。第一，信徒退步或属灵衰退的第一个迹象是他们忽视使徒信徒逐步或属灵衰退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忽视基督徒团契和集会。信徒的交通和集会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反之则是属灵生命倒退的表现。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因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基督徒集会敬拜和团契的很好例子。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集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消极的劝告开始，这就是你们不可停止集会，意思是不要放弃去参加集会。从积极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聚集在一起。希腊语中的集会是一个复合词，它是一起和聚集的组合，意思是聚集在一起。在希腊语中，聚集在一起，一起与会堂是同一个词，指的就是犹太人的集会或会堂。这个复合词描述了在某个地方聚集在一起。我们在私下和公共场合为基督徒的交通而聚集，是我们互相显现时聚集在主他面前的热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这样的读到，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句经文中聚集与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中看到的是同一个词。团结就是力量，不断地聚集在一起会产生和培养爱，并且通过彼此劝勉为激发善行提供很好的机会。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这样读到，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要我们大家注意哦，友情还有信徒之间的相交，都是双向的。很多时候当一方付出的时候，却得不到另一方做出付出的时候，另外一却没得到另一方的互动，那很多时候这种友情这种团契将会终止。所以伊纳伯他这样曾经说过，当你们经常并且众多的聚集是撒旦的势力就会被推翻，你们在信仰上的同心抵消了撒旦的恶行。忽视聚集最终以叛教告终，重点不是离开团体，而是不参加集会，迁于即将到来的日子，这是非常必要的。具体原因没有告知，信徒可能因骄傲破坏或害怕遭到迫害，或者缺乏热情而不去参加 集会或未能参加集会。再来看一下箴言第27章第17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从我们目前为止所学习到的功课，我们应该被提醒到，当我们在主里成长并以主为乐的时候，渴望与基督徒相交是一个很自然的倾向。相反的，当我们的属灵生活低迷的时候，变得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开始忽视或看低基督徒的团契和机会。甚至变得对基督徒集会带来并且对基督徒集会并讽刺和批评基督徒集会。所以这些忽视基督徒团体和集会的可能性可能是习惯性的。那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10章第25节的第二部分，你们不可停止集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有迹象表示这些人确实放弃或忽视了基督徒的团体，这表明一些成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这是他们生活的方式的希腊文是 ethos， 翻译为风俗或习惯。希腊词典将这一词定义为一种或多或少由传统绑定并普遍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风俗或习惯。因此可以翻译为习惯或惯性，其含义是指或多或少由传统或习惯做法固有的行为方式、习惯、行为模式。在敬拜和服侍神中放弃集会以及其他信徒相交，是其中一些犹太信徒的共同习惯，这是他们常见的行为方式。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们不要这样做，也劝诫别人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引述马太亨利的话，基督的旨意是他的信徒应该聚集在一起，有私密地进行研讨和祷告，并在公开场合聆听和参与所有福音敬拜的条例。在使徒的时代，并且在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基督徒集会来敬拜神，并与信徒互相造就。似乎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些人停止集会，因此开始背离信仰。信徒相通是极大的帮助和特权，是确定持守的好方法，从而他们的心和手互相加强，彼此劝勉，劝诫自己和彼此，告诫自己和彼此，告诫罪恶和退后的危险。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基督同胞牢记着我们的责任，牢记着我们的失败和败坏，彼此看顾，并敬虔守护自己和彼此守护，用真正的福音精神来管理，这将是最好和最亲切的友谊。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从其他的人那里也可以找到一些通简。狄特里希他这里引述狄特里希的话，他说其他基督徒的同在对信徒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喜乐和力量的泉源，除非我们在一起，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激发彼此的爱和善行呢？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不应该是花言巧语，而是处在敬虔，以神的话和向神祷告为中心。更何况我们看到神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所以在你们的个人的所以在你们所以在你们私人的生活，如果你发现你如果你认为发觉你自己不想与基督徒聚集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自己的属灵状况。如果你不想参与团契的话，你应该鼓励自己去参加这些团契，因为通过这些团契，你能够在主里头有长进。施布真他的传道，他在100多年前的传道，施布真他这样的说过。因为基督徒团契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也因此而对他人有帮助。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孤独的人，羊是群居的，主耶稣基督的羊群也是如此。让我们不要成为通往天堂的道路上的孤独朝圣者，而要加入在我们伟大导师的指导下前进的神的选民的光荣大军。每天不是都让我们更接近主再来的日子吗？不是有很多迹象表明这是末了的日子吗？那么让我们更加彼此激发爱心和善行。是的，有些人甚至错误地使用了本应该是的祝福，比如印刷版的讲道。是想想施布真他的讲道之前每日都刊登在报刊上，所以在这里施布真就指出有些人留在家里阅读他的讲道，对他们说这比来听讲道更好。但是施布真却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如果我听绝不好，我仍然会去参加集会一起敬拜神。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若不参加基督之友的团的集会，这是一个坏榜样。我们的教会曾经有这样一位亲爱的姐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认识她。她经常来教会，即便他一点也听不见，但是他却说他来教会，尽管他听不到他要来教会，因为他说和信徒一起唱诗歌一起敬拜神对他有益处。所以我希望那些以最轻率的借口而远离聚集的人会想到这段经文，就是你们不可停止集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施布真在100多年前所说的话，对我们现在生活在科技和大流行病时代的人仍然适用的。所以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好的话，你就应该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一起进行礼拜，并且互相关爱。我希望并祷告我们所有的团契和圣经学习都能够恢复到面对面的方式，不要小看或轻易圣徒聚集的重要性哦。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约瑟的一个小故事。约瑟他在共产主义 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长大，信仰被鄙视为弱点。他的父亲教导共产主义，但是约瑟的母亲相信耶稣基督，并带着约瑟和他的兄弟去教会。他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起得很早，坐3个小时的火车到布拉格，然后他们走到教会去参加两个半小时的礼拜，再来在附近的公园吃过午饭后，又回到教会进行另一场的2个半小时的集会，然后他们再乘坐3小时的火车回家。今天约瑟是在斯洛伐克自己人民中的传教士。当他谈到小时候去教会的经历的时候，他的眼里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因为他母亲足够关心他的属灵福祉，帮助他认识并侍奉基督。当信徒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敬畏神。当信徒建立教会时，他们敬畏尊敬神和神的信息，他们聚集一起团契。一方面他们向神有信心，所以他们敬畏神；另一方面他们被吸引到神指明的团契中，这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一方面要敬畏神、爱神、相信神，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必须和神的子民有参加神子民的团契，并与他们建立关系。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像使徒时期的教会这样建立起他们这样的使徒教会。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让我们想想，让我们自己想想，你可能对教会有一些不满，但是你可能想到这些不满可能是出于你自己不做出付出。你是否能够审查自己，看看自己能够怎么样的去将这些不满改善这些不满。让我们一方面敬畏神，另一方面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相交并一起敬拜主。让我们低头祷告。